在《论记忆的日新月异》一文里，修谟又从记忆进步的角度来论证今人优于古人。文章表露出对君主专制的不满，同样的观点也见于《论艺术和科学的兴起与进步》一文。该文其实是论证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得益于进步的制度，而且说穿了就是一种自由政治。他说，第一，艺术和科学的最初发展绝不可能发生在专制政治之下，唯有自由政治才是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唯一适宜摇篮。在世界史的最初年代，人们都是野蛮无知的，一个不受约束又没受教育的野蛮君主不可能被指望成为一位立法者，而在法律得到相当水准的改进之前，很不容易取得高级艺术的进步。要期待艺术和科学首先从君主政权下产生，等于期待一个不可思议的矛盾，因为无知和没受过教育的君主只能实行阻碍一切进步和贬低人民的野蛮政治。相反，共和国政体由于具有自由政府的形式，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能有保障，暴力行为可被制止，在此情况下学术才能抬起头来得到繁荣。第二，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自由社会仍比专制社会更适于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事实上，对学术发展最有利的条件就是小国林立，存在一些彼此为邻，由贸易和政治往来联系在一起的独立国家，他们之间的相互仿效和竞争是促进学术文化进步的显著动力。一个大国很容易变成绝对集权，小国则自然趋于共和制度。并且由于邻国间的频繁交往和为了赢取本国声望而留意并接收别国的种种趣味与学术道理，也会乐于检验彼此在每种技艺、学术方面的成就。第三，已经培养起来的科学与艺术可以移植到其他政体下，共和国对于科学的成长最有益，一个文明的君主国对于文雅艺术的成长最有益。但话是这么说，修谟在这一点下左比右比，还是认为即使是文明的君主国也不如共和国。他说，君主制形式不管怎么完善，这种完善还是应归功于共和制度，他必须从自由的政府那里得到借鉴才能稳定和完善自己。他虽然很谨慎地说，专制君主制的确能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实现政治社会所要求的大多数目的，但君主制与共和国的差别在于，在共和国里想往上爬的人必须眼睛向下才能得到人民的选票，因此得到成功的是强有力的天才，在君主国里他们则必须讨得大人物的恩惠和宠爱才能实现目的，因此培养出注重机敏、谦顺和礼仪的人。刻意讲求恭谨或相互致敬旨在取悦他人，从而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在权力近于平等、每个成员很大程度上彼此独立的共和国里是毫无必要的。修谟话语中的倾向性实在是不言而喻了，而他还指责说，君主国的稳定首先要依仗对僧侣和贵族迷信般的尊敬，因而他通常都要扼杀理性的自由，推崇宗教和政治，形而上学和道德，数学和自然哲学是自由理性中唯一被允许保存的东西，却一点也不受重视。既然修谟坚持今天优于古代，并且不赞成专制制度，哪怕是开明君主专制，那么他会怎么看待中国也就一望而知。在《论艺术和科学的兴起与进步》中，他将中国列为一块不适宜科学与艺术进步的土地，因为它太广大，与小国林立的自由竞争局面相反，在专制的氛围下受到传统的深度束缚，它在法律、语言、思想上的统一成为阻碍科学与艺术让步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似乎有不少可观的文化礼仪和学术成就，在许多世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本应期待他们能成熟到比他们已经达到的要更完美和完备的地步。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使用同一种语言，用同一种法律治理，用同一种方式交流感情。任何导师像孔夫子那样的先生，他们的威望和教诲很容易从这个帝国的某一角落传播到全国各地。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 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对祖宗制定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在这个巨大的帝国里科学的进步如此缓慢。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从经济生活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的停滞不前，而此前人们听够了中国繁荣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的夸耀之词。斯密更应被认为是一位社会哲学家，他的经济学著作只是他包罗万象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观的最高表现。如果把他这部最杰出的作品同他早先关于道德哲学和政府的讲座，以及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到的希望阐明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理，以及他们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社会时期经历过的各种剧烈变革联系起来，则《国富论》不能仅仅被看作一篇经济学论文。它同时也部分地展示出斯密关于历史发展的一个更大的规划，所以他在《国富论》中谈论中国时就明显地指出中国缺乏发展能力，其往日的辉煌已沦为今日的衰落。他在谈论劳动工资时说，再富有的国家若长久陷于停滞状态，那里的工资也不会有多高，由于生产停滞，劳动者的增加会超过需要雇佣的人数，劳动者会为获得就业机会展开竞争，导致工资降低，即使该国原先工资数额很高，不久也会降低到合乎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中国就是曾经富有而如今不再发展，以致劳动力价值低廉，劳动者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并伴随不文明的杀婴习俗。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考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技术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不同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技术，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其事地在自己的工厂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户人家没有路上居处，栖身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西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尾弃街头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样投在水里。而这种可怕的杀婴工作，据说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认的谋生手段。